谢谢诗班的献诗，让我们知道复活节不只是在过去，复活节就是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复活节，每一天都活在主的复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从去年大概是三月份，我就开始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正道系列。我们如今依然在跟亚伯拉罕一起等候他的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不好意思，我的儿子已经来到了。如今呢，我也是多了一重身份，做了奶爸。我在想奶爸意味着什么，就是半夜两点要起来给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哄睡。我在想啊，我之前如果两点有人给你打电话叫醒你，我想你大概情绪不太好。可是如今我自己主动醒来，无怨无悔啊。我发现就是做了父亲以后，发现自己的时间会被打断，计划会被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节奏不再由自己掌控，而是随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在被重新的安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第十八章。读到十八章的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亚伯拉罕他依然在等候神的应许，那一个看似遥远却迟迟未实现的应许。但就在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就在他的帐篷的门口，也就是说就在他的家中，神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我就在想，这不是在他的一个属灵的高峰，也不是说他预备好了，而是在他最平凡、最日常，甚至他最疲倦的时候，就是在他最疲倦的一个生活的现场，神亲自来到他的家。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当神来到我家。问题不是说神会不会来，而是说当神真的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你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生活节奏时，我们是否认得他？我们有没有好预备他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来更好的来迎接他？今天我们就借着神造访亚伯拉罕的家，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当神临到一个人的家，神会做什么？我们人又该如何来回应这位临到的神？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创世纪十八章。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新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眷顾他，唯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便知道。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在那里见有20个现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来启示你的话给你的百姓，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孩子不仅能够按正义来传讲你的话，也帮助弟兄姊妹有聆听的耳，能够将你的话存在心里。祷告奉耶稣的名。第一点，我们要在日常中遇见并接待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神只会在特殊的时刻、特别的场合向人显现，比方说在异象中、异梦中，甚至在神迹启示当中。可是创世纪18章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画面，神在亚伯拉罕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向他显现。这个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期待并且预备好在日常生活当中遇见并且来接待神。神他是一个在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向我们显现的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仔细读经文，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这里面第一节，这里面充满了，第二节充满了看。这里面提到耶和华他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显现这个在原文他说使被看见的意思，他愿意让人看见。而亚伯拉罕呢，这里面你看亚伯拉罕他的动作，他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你会看到神他愿意被人看见，同时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也真的看到了神，而且他准备好来迎接神。 这段经文在强调一个事情，是说神他乐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向我们显现，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看见。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他怎么一眼就看出了呢？他有什么秘诀吗？我仔细在想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它的答案不在于是一个技巧，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个关系。因为你回顾亚伯拉罕他与神这个交往的这个经历，你会看到从神对他的呼召，在神把他从软弱中扶持起来，与他立约，一次次的向他显现，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第一次遇见神呢，他不是偶尔遇见神，他是在长期的与神同行。我就想到新约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为什么羊会认得牧人的声音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牧人为他舍命，这个羊他经历了主的保护，经历了主的供养牧养，甚至主的管教。羊认得牧人是因为他跟主有丰富的相交的这个经历。弟兄姊妹，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常常听到一些问题，说我如何能够辨识神向我显现，我如何分辨这是主的工作，我怎么才能明白主的旨意。好像这个问题好像潜台词说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秘诀，我怎么才能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它的答案从来就不是方法，而是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持续的活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不断的经历与主的相交，我们不去犯罪，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答案。有一个结婚40多年的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其实她跟先生啊，就是先生很多在一些重要的决定时，这姐妹就是先生还没有开口，我大概知道她的想法，她会怎么做，会怎么说。大家想一想，那这个姐妹她知道她的先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她了解了什么沟通的技巧，或者说她知道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40多年来他们的亲密无间，他就是说他们这种很深厚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可以知根知底。其实我们能够去看出神他向我们显现，听得见神的声音，知道神的工作，就是基于我们不断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有我们不断的亲近神，与他同行，在日常中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我们才能逐渐的学会在平常中去认出他，在日常中看见他，在细微当中去体察他的心意。就是神是乐意在日常中向我们显现的，那我们呢也要学习在日常中来操练敬拜神。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的时刻呢？说是在一个炎热的正午。是在哪里呢？经文说是在曼利的橡树那里，是在亚伯拉罕的帐篷的门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呢，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你会发现这里面这个地点了不得啊！地点说是曼利橡树，因为曼利橡树从前面的经文13章18节开始，那个时候亚伯兰他就在，这个是在希伯伦曼利橡树，说他在那里就住下了，还有什么，他筑坛敬拜耶和华。在14章，当他打完仗回来，他依然回到了这里。而这里面提到18章，他依旧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大概有20年的时间，20年的光景当中，他并没有轻易的挪移自己的帐篷，他持续在同一个地方在敬拜神，与神同行。一方面我想他是从他下埃及的这个失败的教训学习功课，他不再随自己的旨意随意挪移帐篷，他也是从儿子罗德那里学习了一个功课。因为罗德你会看到他不断的挪移帐篷，逐渐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到了罪恶之城。亚伯拉罕他没有，他神没有清楚的告诉他如何去做调整改变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原地，在那里，在与神同行，来敬拜神。那在这20年当中，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有战争，他经历了神与他立约，他也经历了以实玛利的出生和成长。在这当中，他经历他的信心的起伏和软弱。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 他始终持续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敬拜神。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实际甚至有点扎心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是靠一次突然的突破建立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操练积累的。什么叫做日常的操练？就是不停止聚会守主日，就是我们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跟弟兄姊妹一起借着祷告来守望，就是在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忠心侍奉。同时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借着读经祷告亲近他。很多人很想要属灵的突破，但却忽略了最日常的这种操练。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平常没有聚会祷告读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教会的侍奉也缺乏尾声，却很期待参加一个特会，有一个突然神奇的经历，生命突然被翻转。其实这样的期待既不现实也不健康。就好像一个人，你平常一日三餐没有好好吃饭，却指望一年几次去高档的餐厅一下饱餐一顿，你就指望你的身体可以有 很健康吗？或者说你平常没有去健身房，你一进去就要举上百磅的那个哑铃举重，你知道那个不仅不帮助你的身体健康，反而会伤了你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不只是在突发大事件当中来塑造我们，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操练来沉淀我们。神他是乐意在日常中向我们显现，我们也要在日常当中来操练敬拜神。那神来显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应呢？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以极大的爱心来接待神，至少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个，你会看到在经文提到他的动作非常的麻利，这个很让人吃惊了。你知道他多少岁了？当时99岁了呀，他不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啊。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跑去迎接神哦。当神接受他的邀请之后，他又急忙进入帐篷，吩咐撒拉速速的做饼，然后又跑到牛群选出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让仆人急忙的预备好。也就是说，你从他的动作呀，显出这个人他的这个殷勤呢。他不仅在动作上他是麻利的，是殷勤的，而且他在待客上他非常的大方。虽然亚伯拉罕他嘴上说，哦，我准备一点水一点饼，但是你读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他准备的可不是一点水一点饼啊，他准备的是什么？是一场盛宴啊。他说他要做饼，他用了那个面大概有3斗面啊，也就是30-40斤的面，那应该够多少人吃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盛宴。而且他不是说杀一只鸡杀一只羊，他是准备的是一只牛犊，而且是又嫩又好的牛犊，又奉上奶酪奶子。哇，这我们看到一个，这是一个非常的待客非常大方的亚伯拉罕。一个真正大方的人，他说的是很少，但他做的特别的多。相反，一个吝啬的人做的少但说的多。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不仅如此，他在态度上极其的谦恭，他一到神的面前他就什么俯伏在地迎接神，而且他的言辞极其的恳切，说主啊，给我机会让我来服侍你。他不是施舍啊，因为他说我求你给我机会让我侍奉。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侍奉的态度。不仅如此，当他准备好这一切，他有没有坐下跟神一起去享用这个美食呢？经文怎么说？他站着侍奉。我们从他的俯伏迎接，从他的言辞恳求，再从他做好一切的服侍，只是站着侍奉。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仆人的侍奉，他的俯伏和站立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姿态。那新约他就引用了亚伯拉罕这里面迎接神招待神的故事。在希伯来书他教导我，希伯来书13章教导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也要用爱心接待客旅。为什么呢？是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新约的原则是什么？说 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去接待人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接待神。我们为着人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去接待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接待神。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动作麻利，不懈怠，他待客大方，不吝啬，他的态度谦恭，不张扬。当我们以这样的爱心来接待时，我们拉近的不仅是人跟人的距离啊，更是拉近了人跟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的距离。我想想我自己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今天能够信主，就是从我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留学生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开始。我们想想，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你们是怎么信主的？是不是也是从大家的这种好客，大家的对你的接待，从一顿饭食，一个小小的帮助开始，帮助你来认识神，来走上了这条啊信仰的道路的。我在想，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不仅是因为这个信主，更是有机会跟这些韩国宣教士一起住，同吃同住。他们有一个事工的名字叫做撒浪棒，就韩语的意思就是一个爱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让人不仅是听到福音，而是让人真切的看到这些相信福音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亲眼的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是怎么生活起居，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活出他们的信仰了。就是因为跟他们这样相处，跟他们住的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想成为他们，我想跟他们一样来去这样的方式去侍奉神。在过去的这个安息年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些也被提醒，就是说因为做牧师发现自己太忙了，平常认识的都是基督徒，没有机会认识我的邻居。我们当边有很多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说那这段时间没有特别的服侍，我们想邀请一些没有认识神的一些我们前面的同事或者一些朋友到我们家。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强调一定要信，要跟他传福音，其实我们就是一起生活，我们平常怎么生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我们完全是敞开的。那结果就是那个是师母他的一个前同事，住了几天，他跟我们住了好几次，他就有一个，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去主动找教会，开始参加教会。其实弟兄姊妹，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敞开你的家，能够去让人能够进入你的家，不仅是让这个人进入你的家，我相信神也要打开你的门来进入你的家。我相信神就借着一个饭桌的谈话，可能就借着一个小小的这种跟邻舍的一个对话，然后就说不定就神就开始动工，带领这个人来转变这个人，成为给他带来另外的一种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不可能当中信靠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是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凡事都要讲逻辑，讲数据，讲可能性，只要理性通不过，我们就会下一个结论，这不可能。但问题是，当我们将这样的理性的框架带进我们的信仰时，我们会不会也用人的可能性来去限制神的作为呢？我认为的不可能，那神就不能这么做。我们会不会有心底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那有没有一种东西，它是既超越理性又真实可靠，值得我们紧紧抓住的呢？有的，那个就是神的应许。接下来我们看经文，我发现一个很让我感动的点，就是说神他比我们更热衷成就他的应许。你如果仔细读经文，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亚伯拉罕得儿子的这件事情上，好像神比亚伯拉罕更加的着急，就好像一个催生的妈妈，女儿怎么还没有生啊？你看到，因为在创世纪17章，神刚刚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的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接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18章，神再次向他确认这件事，而且这一次更加的具体，不仅有应许，而且有时间表，说明年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神他自己在不断的推动他的应许的成就，他不是要勉强成就，他是积极的、热切的，甚至反复的确认他所说的话。 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神比我们更看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有些弟兄姊妹觉得累，觉得所有的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热心，自己的坚持。那今天的话提醒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要紧紧的拼命的抓住神的应许，是神他主动的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因为我们的人的热心通常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热心也很快就会冷淡下来，但是神的热心从来不会减少。而对于一些有些灰心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被鼓舞，当你的心变冷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神的热心依然是火热的，他的热心可以温暖你那渐渐变冷的心，使我们再次活过来。而且神的应许是胜过人的不可能。问题马上来了，当神的应许来到的时候，那人的反应，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说阿们，感谢主吗？没有啊，他是笑。上一章提到了亚伯拉罕笑，这里面提到了撒拉的笑。亚伯拉罕他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在帐篷里暗笑说，我既衰败还能有这喜事吗？他们为什么笑？是因为没有信心吗？从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说，这件事情在理性上是通不过的。而且圣经甚至强调说，亚伯拉罕当时年纪老迈，撒拉的生理功能已经停止，这个是客观事实，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起来。当神的应许跟我们眼见的事实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用我们眼前的事实去修正神的应许，将我们的信仰降格在我们理性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我们更相信在现实之上承认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超越的神，他可以做超越理性的事。其实神的应许是一个更大的事实，我们眼见的是一个事实，神的应许是一个更大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是相信哪一个事实呢？我们的生活是按照哪一个事实去生活呢？信心，注意，信心不是我们反制闭上眼睛不看事实，信心是睁着眼睛看事实，但是我依然愿意选择抓住神，因为他是超越的神。我愿意抓住神的应许，因为那是一个更大的事实。弟兄姊妹讲的啊，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个很深的体会。大家知道我跟太太结婚比较晚啊，在结婚之后我们自然很盼望有一个孩子，我们祷告，我们也努力，可是一次经历失望，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去看看专科医生，老实说我们心里非常的抗拒，我们感觉被冒犯，好像这件事情就这么被定义不可能了。那在一段挣扎之后，我们还是约了专科医生。就在我们去准备要去看去赴约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了我们孩子，我们当时喜极而泣，我们立刻就把原来的跟专科医生的一个预约改为一个怀孕的一个确认的检查。那怀孕之后呢，跟太太心里各自有很深的感动，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是个男孩。当时我们谁都没有说出来，因为我们不想给对方压力，直到后来做了超声波确认性别之后，我们才彼此分享，我们发现其实神已经把同样的感动放在我们各自的心中。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个见证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也不是说你一祷告神就会照着你想要的成就。我想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靠着理性的生活，而是去抓住神的应许，在神的那个更大的事实当中去生活。因为我们相信神，在人都觉得理性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他可以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作为，不一定是我的。有时候我们的不能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反而正是我们开始更真实的经历神的地方。那 那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基督的信心其实是在挣扎当中一个真实的体现。你会看到圣经并没有美化我们的这个信心之父、信心之母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也是笑。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也笑啊？当神指出撒拉的不信时，他还矢口否认说我没有笑。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觉得很真实，可是也很尴尬，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的信仰光景？我们不太敢相信，但是又不敢承认自己不信，我们心里怀疑，嘴上还想维持很属灵的样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当中，一边挣扎，一边被神光照，一边跌跌撞撞，一般般慢慢的学习信靠神。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笑就收回他的应许，反而神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不可能来转向神的可能，转向神他必要成就的事上。神他不是来责备，神是提醒，温柔的提醒。真的，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神啊，帮助我的小心。那最后一点，我们要站在破口当中为世界代求。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看到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接待神，在不可能当中要信靠神的应许。注意，信仰不只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当一个人真的遇到神，信靠神之后，他一定被会带到一个更大的呼召当中，就是要站在神的面前为这个破碎的世界代求。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也应当被成为一个站在破口当中的人。神他是施恩怜悯义人，神同样他也降临审判恶者。在这段经文当中，神不仅降临到亚伯拉罕，他也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样的降临，结果却很不一样。对于亚伯兰，他是赐福，是应许；对索多玛是查看，是审判。到了这里，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也就是说，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上大于神。神一方面坚立与亚伯兰的应许，但另一方面他要查看，要实行审判。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强调神的慈爱与怜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因此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公义与圣洁，把神当作一个永远不会发怒的好好先生，那你就错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是有恩典的，但他是轻慢不得的。神来到我们的家，神也他审判过问人的罪恶。那爱神之人也当站在神的面前为世界代求。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经文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画面：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看到，当神当他预备好侍奉神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是站在耶和华的那个桌前侍奉。在这里，当神要去审判、要去审问的时候，他依然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属灵的画面。他没有选择离开，也没有说这跟我无关。他选择站在神的面前，而且他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庭，关乎自己的应许。他这里他关心的是什么？竟然是那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读旧约，读到很多旧约的先知，他们为着什么？为着自己的国家，为着自己的民族来代求。可是亚伯拉罕他不只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他的应许，他是为着一个外邦的一个罪恶之城来去祷告。这显明一件事情，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他的眼界和胸怀是一定被神扩张的。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神家的一个领袖，他的胸怀，他的眼界，他开始关心神所关心的，他去爱神所关爱的，他站在神的面前。更让我们震惊的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的这一段对话。他问神， 无论善恶，你都要一同剿灭吗？哇，你敢这样问神吗？他没有否认索多玛的罪，他甚至没有去阻止神的审判，他关心的是，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否要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灭亡呢？这是一个带着敬畏却又极其有勇气的一个代求。他从五十个义人开始，五十个人差不多是当时的一个小城，也就是一百人，小城的一半，从五十个人一步步的降到45、40、30、20，直到降到十个。十个还是一个集体，如果再低于十个，那就变成个人性的了。你会发现他不只是在跟神讨价还价，这是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为着他人的生命竭力的代求。我就在想，我们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亲人，我们哪一个愿意为了别人这样的一个竭力的为着别人的这个啊，他的生命的福祉来去代求？而神呢，一次次的回应，好像一次次的让步。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乐意听人的代求的。神也在代求当中，其实神也是显明了他的怜悯。那最后的结局很沉重，整个索多玛之城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了。亚伯拉罕的代求在这里停下，索多玛的结局也随之成为定局。那今天我们也被呼召站在破口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破口？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你会看到依然充满了破碎、罪恶、扭曲、不公。问题是，我们是选择冷漠、批评、远离，还是选择站在神的面前来为这个时代代求？很遗憾，有些基督徒对人的软弱只有批评没有眼泪，拿着圣经的真理当作大棒，却缺少神的怜悯。而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会爱神所爱的，忧神所忧的。他不只是会论断，他会用祷告来托住人的软弱。不仅如此，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大。我们是否还相信这个世界的走向并不是有强权、武力和利益决定的，而是有与神同行在祷告中来去影响的？因为亚伯拉罕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为了这个神啊，如果这个城中是有五十个义人，你还会毁灭这个城吗？也就是说，很明显这里面说什么，这个城市的将来的走向是由义人决定的，而不是那些恶人、那些有权力、有霸权的人决定的。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还是我们只是凭我们的眼见觉得都是强力、武力、利益。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会挣扎。当我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权力斗争、弱肉强食，当人越来越推崇拳头而不是看重品格，人越来越想要掌控而不是学习敬畏等候，我自己也会问我自己，我还要为这个世界祷告吗？祷告真的有用吗？但这段经文提醒我，神依然在掌权，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在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也在为这个世界代求。我们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也在不停地为我们祷告。我们并不是一个孤单的，做一个孤单英雄。我们是被邀请来进入三一神的祷告的团契，加入耶稣基督圣灵的这个祷告的团契，一起将祷告献在父的面前。而父他是悦纳这样的祷告，我们愿意神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真的，我自己有很深的conviction， 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悔改，我们要从我们的冷漠中悔改，要从我们的不祷告当中悔改，开始为这个世界代求，为着动荡的地区，为着战争当中的国家，为着撕裂的社会，也为我们身边真实人的需要来代求。你可以做什么呢？有一个实际的，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从祷告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着教会守望，为着社会国家来守望代求。弟兄姊妹， 神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是一个乐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现场的神。当他临到时，我们该如何回应呢？第一，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要遇见并接待神。神在平凡当中向我们显现，我们要预备好有一颗被操练的心，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接待他。第二，在不可能中信靠神的应许。信心不是看见可能，而是相信神的话，照着他的应许这更大的现实来去生活。第三，站在破口中为世界代求。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只是为自己活，也当站在这为着这个世界站到神的面前，来为这个破碎的世界来代求。弟兄姊妹，今天当神来到你的家，来到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愿意我们的生活开始被他来调整？今天的问题也很简单，当神来到你家，你愿意以何来回应他呢？我们一起花一分钟的时间安静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祷告来回应神。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与你的百姓相亲的神，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家中，愿意与我们相遇，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教会的心，让我们可以来迎接，来欢迎。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看到的这个很多的现实会让我们失望，让我们受限，甚至苦恼沮丧，但是神啊，你已经将那更确实的应许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到更大的现实，来照着这更大的现实去活，而不是活在我们眼见的，也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站在破口当中来为世界代求的人。主啊，因为你悦纳你的儿女这样在你面前的侍立与呼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